生活无国界，认识你真好，之进化与创造特别分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荣凯，钟牧师，认识你真好。其实我们人一生之久呢，多多少少好像都会受到上一代的影响啊。你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好像就会影响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环境也是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啦，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来认识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不管我们受到多少从父母来的影响，或是兄弟姐妹，或是我们生活当中环境的造就啊，其实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形象啊。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主要是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访问一位分子医学博士，其实他也是在遗传学上面颇有研究的一位学者啊。讲到遗传呢，其实我们都又陌生，但是呢也不太算熟悉。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都留着过去长辈的血裔啊，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遗传，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遗传又不是太了解。所以今天想说在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访问，让我们对于遗传，或是对于我们自己原生家庭背景，甚至是跟圣经是不是有一些些的关联性啊。因为今天我们访问的这位学者，这位博士呢，他其实也是一位牧师，当然我们也更多的了解他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领域，甚至认识神，也发现了科学跟信仰中间的一些奥秘。盼望我们今天透过在节目中的分享，我们一起进入科学以及信仰当中的领域。我们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就来访问我们今天的主角陈佑生博士。
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心诚实行奇妙的事，成就你故事所定的。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心诚实行奇妙的事，成就你故事所定的。当罪孽来临，如同暴雨直吹降低，你是贫穷人的保障。我在暴风处，你是避炎热的衣裳。到那日，人们必要说，这是耶和华，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的庇护。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欢迎你再次回来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是钟荣凯钟牧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特别访问到陈佑生牧师啊。其实我刚刚在前面一段节目也提到了，他是一位在亚特兰大的 Emory 啊的大学里面研究分子医学以及遗传学啊，所以是相当算是有学问，而且相当不简单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陌生的领域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要在节目当中来访问他，并且更多的认识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我们欢迎陈佑生牧师。
龙凯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是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分子医学吗？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学习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在大学就是生物相关的，可是我到后来就是对这个分子生物、分子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在后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才会选择在这个领域做研究。这样，
因为分子医学听起来好像跟医疗有关系啊。那一般人像我们华人嘛，在美国大部分，你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吗？
不是，
你是来美国念书嘛，哈。
对对。
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华人啊，大部分你都是会选择当医生啊、嗯。但是呢，这个分子医学跟这个医疗医生有关联吗？
是有关联，可是就是说你做分子医学是其实是做医学的研究，
嗯，
哦，你不是说看临床病人，可能跟我们合作的有很多的医生，因为他临床会有很多的病人，他有一些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些 case，
嗯，
那我们就会拿来研究，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互相搭配的。
是，
那在我们的就是同样的我们的指导教授底下，其实说有一些医生是请教叫我的指导教授，
是，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做在医学上做突破，
所以，
我基本上不是看病人，
嗯，
可是就是病人的，比如说我们会去研究病人的血液，研究病人的 DNA，
嗯，
然后就是去能够去想方法，就是说他们假如有一些遗传病，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去纠正这个遗传病，这样
是是，因为这个领域毕竟是我们陌生的嘛，所以简单来讲，嗯、分子医学哈、啊，就是跟医学有关系啊、嗯。但是你们不是医生，实际上在好像看病人啊，或者是替病人解决问题的，但是你们却是在后台研究怎么样替病人解决问题，
是、
或者是怎么样帮助医生透过一些科技的方法，
对
啊，特别提到你是所谓的遗传学。
嗯，
那遗传大概就会讲到 DNA 啦，讲到基因啊，讲到这些东西啊。那对我们来讲，现在有很多的医学也跟这个部分有相关啊。可不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分子医学？
对，其实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在研究所当中比较平常的一个科系大家听到的就是分子生物遗传及分子生物。那我们之所以特别称分子医学，是因为我当时的指导教授，他在我们Emory 大学成立的一个就是分子医学中心，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强调我们是做的是分子医学。
OK，
那在所谓的分子医学，就是我们是在分子的层级去从事医学的行为，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病人他有遗传病的时候，一般的医学透过什么药物什么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
嗯，
那唯一能够解决的就是说从基因的层次，从生物分子的层次，我们所谓的分子就是 DNA 分子，从 DNA 分子的层次去纠正他的错误，然后能够希望他能够改善他的这个病情。
是，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其实是你诊断 DNA 就是只是其中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出问题了、
啊、
比如说他应该本来要扣的要产生的那个氨基酸是比如说是一个甘氨酸，那你变成你在那个地方变成什么苯丙氨酸或是其他的氨基酸，那整个就造成错误的。所以说类似像说比如说镰刀型贫血症啊、地中海型贫血症这些问题就会影响人一辈子，可是它其实充其量它只是一个地方出问题。
嗯，
所以假如你能够我们能够在他的体细胞让他在这个部分能够纠正回来的话，然后他这个疾病其实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是，这几年我看到有很多的广告哈、或者是一些机构好像都在提供所谓的脐带血服务啊、那这个脐带血是跟基因遗传啊或者是所谓的细胞再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其实他说脐带血就是说因为你就是一开始就你在母胎里面就是你连的这个脐带，然后他就是说在你在成人之后，你假如说你的身体你的 DNA 有什么变化，
嗯，
那你可能你可以让你保存一个你原来的一个 copy，
是，
那你需要用到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
是是是，
你可能从你的脐带血里面去去得到说比如说类似像说干细胞啊这些能够帮助你说到时候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是等于是你有一个紧急的备用的东西。
是是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造我们 刚刚开始在母腹里成型的时候，那个血是很重要的啊，那个时候的基因所谓的一个最小的单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存起来的话日后其实是可以救命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可是就是说有我们其实要分层次，有时候是你原来你就是说你在假如一直开始在受孕的时候你的 DNA 本身就有问题的话那你的脐带血可能也没有办法救你这个部分。
是是是。
可是就是
说这就是所谓的遗传嘛。
对，可是我们人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累积一些其他的病变。那脐带血跟我们后来的来比较的话它等于是病变是最少的。
是。
所以说我们可能从那里面可以有一些都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对面对我们后来遇到的问题这样子。
所以其实所谓的分子医学跟遗传学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嘛，还是它是两门学问
啊？我们一般以前讲到因为遗传学很早就有遗传学了，可能十九世纪那时候，比如说十九世纪那时候反正就是孟德尔他就是已经有做遗传学的实验了。
是
那时候就有遗传学了，可是那时候没有分子生物这种东西，我们根本还不晓得那时候根本还不晓得 DNA 的结构是什么双股螺旋的结构，
是
这些东西我们不晓得，所以讲到分子的层级是后来这几十年后来才发展的，
是
所以当时我刚开始念分子生物分子医学的时候，其实算是还蛮早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不。对，就是你看那个 DNA 发现的时候应该是1950几年1960几年的那段时间。
是。
那对啊，到我念 PhD 的时候是九几的时候。对啊，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
是。
对。所以就是科学真的日新月异啊。你现在问我现在最尖端的科学发展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楚了。因为我现在的领域又转换了这样子。
是是是。今天为各位访问到的是来自于亚特兰大的 Emory 大学遗传分子医学博士啊，那其实他也是一位牧师，那从刚才我们简短的访问当中稍微认识了他的专业领域啊，那其实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学相关专业的大概你会比我更清楚啊，但是我相信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大概对这个领域也是一知半解的，不过遗传这个跟我们也是切身相关，毕竟我们身上就是留着过去这些长辈们的血液啊，那我们有许多的生活习惯也好，或是我们的想法，甚至我们长的样子，其实都跟这些遗传息息相关啊。我是钟牧师，我们时间到了，愿上帝恩待赐福你，让你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哦，拜拜。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